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永活的上帝，生命的主宰，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宏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主啊，这是你的心意，要我们借着这样一个你所定的主日来敬拜你，来用你的话语来解开我们的心。感谢主，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只求从上帝来的荣耀。刚才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那么这段经文的前面部分就是19到30节哈，耶稣对他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还要想杀他，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以及对他们说他自己所拥有的权柄甚至还说审判人的是他自己就是耶稣他自己，他叫人尊敬他如同尊敬父那么这是耶稣在宣告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圣子的权柄他对这些犹太人宣称，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刚才诵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一节第30节。那么耶稣的宣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尖锐。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究竟有没有权柄去做出如此的宣称？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里，我们在对这段经文也许我们有些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虽然看到耶稣他对自己的权柄做出这样的宣称，但是我们对今天我们刚才一起诵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有些不解的是什么呢？是发现里面有着某些限制。那么既然耶稣他都自己宣称自己有如此的权柄这个权柄可以审判世人这样一个权柄但是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的这种限制，我们知道这样一位耶稣，也就是这样一位弥赛亚，他的事工一向都是以范围宽广而著称的，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抱有希望，因为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却发现，他说有一类人，其中有一类人是没有指望得救的，他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得救的机会或者承受永生。他说怎能信我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严肃和坚定的，他试着，因为他在这之前试过用各样的可能的管道去接近这些人，他为这些事情已经竭尽心力，他用最后的审判，在这个时候用最后的审判来警告他们，怎能信我呢？这就是他对他们的判决。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从那个税吏的身上，他却从税吏的身上看见了希望，也从那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那个妇人身上看见了希望，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排斥在福音以外。就连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耶稣也就轻易的饶恕他了。还有那个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也毫无阻碍的接受了福音。所以我们看，即使那些在最终得意忘形的人，他们也还存有一线希望。其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曾经也是活在 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已经实现了，在基督里已经实现了。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些人啊，其中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他们是无药可救的，所以他们不可能讨上帝的喜悦，获得永生的赏赐啊。虽然我们知道拦阻来到神面前的事物啊，有很多很多啊，不胜枚举啊。但每一种罪啊，每一种罪都是一个阻碍，但这里的这项罪是无可救药的啊，因此它也是信心最大的仇敌，是基督徒真理和福音的头号敌人。教会要抵挡的事情很多，比如罪要抵挡仇敌很多哈，比如罪啊、无节制啊、恶癖啊，那些不好的一些癖好、肉体的情欲等等等等。但是教会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危险的仇敌是什么呢？乃是人本主义。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么这个互相受荣耀，在圣经的新译本里哈、啊，新译本研读版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彼此接受称赞，却不寻求从独一的上帝而来的称赞，怎能信他呢？我们越想到彼此，所以人啊，我们越想到彼此，越互相称赞，也就是越互相受荣耀，啊，越为彼此而活，越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就越想到，啊，就越少，甚至越没有去想到上帝，啊，越少去尊崇上帝，越少为上帝的荣耀而活。那么，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特别需要这样的真理，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到主耶稣的话是如何在这个时代一一的应验的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论述中所包含的事实，这人们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受荣耀啊，他们不去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他们不能信主，也不能信靠他的名啊，所以说。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熟悉这样一个现象啊，因为今天的世人他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仍然是人类已经啊，他们在夸赞着啊，人类已经脱离了什么呢？原始的野蛮的啊愚昧的阶段，而且今天尤其是从20世纪开始啊，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下半叶开始，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啊，所以他们就声称，现在人类比以前啊更加的文明，更加的优雅啊，更加的具有同情心啊，人与人之间，人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喜欢去伤害别人，对任何会造成别人痛苦的事啊，他们都会感到深恶痛绝啊，而且人。宣称我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对立，然后竭尽心力的鼓吹合作和互惠。所以我们批评过去那种直率单刀直入的言谈的方式，我们最大的目标，我们去批评那种过去那种哈、啊、直率的直接的啊那种言谈方式，那种批评，那种，我们去批评这种方式，而现在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受人的尊重，广结善缘，我们以自己彬彬有礼的态度、仁慈的表现为荣。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就互相的抬举，并以此沾沾自喜，啊，陶醉其中，互相恭贺。所以说，我们从人生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啊，都会发现这是事实。因为在今天我们的媒体，什么电视啊、广播啊， 互联网啊、报纸啊等等等等，所有的媒体啊，都每天都充满了这一类的互相恭维、道贺的信息啊。我就在这里有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也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不论是政治的、商业的、经济的，或者各行各业的，毫不例外。所以我们唯一的目标啊，就是什么？只要别人说我们值得尊敬，我们就什么得意忘形，把其他一切都啊抛诸脑后。结果好名声就成了我们的上帝啊，一个追求好名声就成了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言语和行为上获得众人的好评啊，在这里不用过多的解释，对这些我们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因为在各样媒体上的例子多不胜数，从那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看到人们如何的互相称赞啊，彼此受荣耀。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所描绘的这幅图画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啊不幸而痛苦的事实。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遗余力的贬损一切神圣的啊，或者与上帝有关的事。主的名一再被人忽视，甚至遭到亵渎啊，什么婚姻的神圣啊，贞操和保持纯洁的宝贵、谦卑、温柔的美德、无私的爱，以及基督教一切重要的原则，不仅被世人忽视，而且饱受唾弃和讽刺，所有关于上帝的事都受到了严重的诋毁。所以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抬举而不去思想上帝的，所以人本主义从来没有得到如此的抬举，上帝的本性从来没有如此的被人忽视忽略，也从来没有如此的缺乏敬虔，也从来没有如此缺乏圣洁。这个时候世界就越来越倾慕自己啊，世界在怎么呢？在自恋啊，世界在自恋，世界对人类进展的赞叹正在日益的增多，对上帝的敬仰却在逐渐的减少。所以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人类不能相信上帝，这种可悲的情景啊，在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更加明显。所以说你相信基督吗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啊，所以说对你而言啊，对你而言，他基督是你的救主啊，他是不是你的救主，是不是你的救赎者？对你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是为你的缘故从天上下来受死复活，这一切人们你相信吗啊，相不相信？你是不是把寻求他的荣耀作为你最优先的目标？若不是，你可不可以说出理由？好，下面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为什么有一类人他不能相信上帝啊？为什么有一类人不能相信上帝？我们有些说上帝要救每一个人啊，要救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上有一部分人，这个世界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得救的，是不能得救的。那么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说得很清楚，下面一段我们第六章开始，我们知道啊，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就是5000人喂饱5000人。那么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说得非常清楚，他们不能信是因为他们太过于肤浅，因为所谓肤浅就是对每一件事情都是点到为止，从来不做深入的深刻的研究或者思考啊。所以主耶稣论到这种人，他们情愿暂时喜欢施洗约翰的提供的光，对，这里他说的是暂时而已，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只要约翰的理论一直保持着新颖，别出心裁，他就能继续受到群众的喜爱。 但他们很快就会对他感到厌倦的啊。他耶稣这样说，又会回到从前的光景，因为这些人他们听过几次啊约翰的道讲的道，一旦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了，一旦约翰开始讲主要的信息啊，比如说悔改的信息，他们就毫无兴趣，毫无兴趣啊。他们从来没有专心听约翰的信息，从来没有把他的教训啊付诸行动，付诸实行，也没有真正的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只对一些新意，他们认为新颖的新观点、新想法或者新的那些声音感兴趣。那么这种人在今天啊遍地都是，他们暂时的跟随一个或者宗教啊或者某一些观念。有些人，特别是有些人哈、啊，就是总是定期的出现在教会当中啊。这些人而且非常有规律，他们偶尔露面，但旋即又消失了，又失踪了。他们来来去去，间歇性的到教会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我在我以前服侍的这个教会，确实有这样非常典型。确实，我在想这个问题，他们真的非常有规律。后来我细学的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节基。什么叫节基啊？节日基督徒。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活动来了啊，对。然后教会到复活节啊，或者感觉除去活动的时候来了，而且带着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也感谢神啊，他们证明这个教会还是有某些吸引他们的地方。我真的到今天的为止，有些是比我先信主的，有不止一个吧啊，有可能起码有两三个，十几年了，信主十几年了，也是这样子的。一到那个，就因为当然我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心嘛。一到这种节日的时候，有什么活动或者、啊、就会打电话发短信通知他们。虽然他们平时从来不会参加正式的这种啊聚会，他们在这种节日的时候，弟兄姊妹凭着爱心，印着爱心给他们打电话啊，然后他们也欢欢喜喜的来了，然后又消失了啊。今天一过又消失了，所以他们间歇性的出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说，如果你是偶尔的出现或者暂时的感兴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所以你必须求从上帝来的荣耀啊！这个荣耀我们要去从上帝去求啊！主耶稣迫切的盼望啊，这些人就是这些。啊，这些人怎么注意这门功课？所以他又再次的提出来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呢？里面有没有永生啊？啊，是里面启示了我们有永生，但他们的问题是出在是以为有永生啊，不是确信有永生，以为有永生，不是真正认识有永生。他们以为只要拥有圣经和研读圣经就够了，啊，好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确实有很多也有这样的弟兄，或者是我们称他为弟兄，或者弟兄姐妹嘛哈。他们说我们在家里一样的灵修，一样的唱诗敬拜，是吧？一样的读经，一样的祷告，啊，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来了？我自己在家里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啊，更能与神建立那种密室的啊，密室的，他说的很属灵哈，那种亲近的关系啊。所以说他们的啊，他们而且他们还经常的啊引用啊，言谈必然的自然的，好像跳出一些经文来哈、啊，跳出一些经文来啊，但是他们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仔细的寻求圣经经文的意义，没有在知识上做深入的探讨，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整本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确实太肤浅了。我说这个肤浅并不是说我们去深刻啊，这个肤浅不是在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就是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心意，我们 对，特别是对圣经哈，我们要有深刻的思考，深刻的思考。即使读圣经也没有办法救他们啊，在四十七节我们看到的哈，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你是不是寻求圣经，是用全心全力的寻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啊，关键就是在这个从上帝啊，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你是不是这样的寻求啊，这样的寻求。所以记住，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口中随便道出对你的称赞和夸奖，对此我们要千万的谨慎。这些人不能相信基督，除了他们心思的肤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诚实啊，缺乏诚实。他们从来不对更深一层的生命和信仰问题产生兴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彼此的抬举，彼此的吹捧，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之上。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周围，特别是在我们的职场，或者在特别是在就是在现在这个大这个学校啊，就是你们在有大学老师都知道哈，叫自己的比如说教研室的主任或者学院院长都不叫院长或者主任的，叫什么呢？ boss 老板啊，都叫老板啊，副老板、正老板啊。因为我妻子她也是啊，就她有一次跟我说，我刚开始还不知道啊，她说我今天要跟老板说一件什么事，我说你怎么会是老板啊？你教研室什么老板？我真的我第一次听到，很惊讶，她都叫老板。哦，确实后来是这样子的，就连那个省长办公室的主任叫省长都叫老板。这肖央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一个朋友是他的助理啊，他助理肖央助理啊，他们都叫老板了，我就很奇了怪了啊，就这样子啊，那个老一个省长居然还没有老板有荣耀。所以说人们彼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在这样的互相的吹捧当中，互相的彼此荣耀，彼此吹捧，彼此抬举，彼此赞赏，而这一切都是不真实不诚实的纯粹是一种表面的外在的捏造的虚伪的东西。所以因为任何一个以追求别人的掌声和称赞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必然会落入同样的虚假当中就是要求得别人的称赞啊，做表面功夫，就像我们的成都市的市政一样，经常都是穿衣戴帽就像其实这个穿衣戴帽，我有一些非常新奇哈，后来发现有点像好莱坞的电影棚哈，表面那你们看那个，比如说好莱坞在搭那个电影棚搭那个纽，我们看到那个后天哈，那个纽约的那些街道就是。完全就是一比一的那种比例坐在那个街景哈，比如说帝国大街啊，什么什么时代广场啊那些，在背后你看表面是这样很真实的，一看后面就是一堵薄薄的一堵墙，最后垮啊那些哈。那么现在的穿衣戴帽工程实质上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人觉得，让外人得到外人说，哎，一到外地人一到成都，或者说。首长或者上级来到成都一看，哦，成都原来这么美这么漂亮，结果一看后面是那样的污秽不堪污秽不堪。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赢得别人的赞扬作为首要目标和人生最大的野心，我们自然会把一切的精力，我们人的一切的精力都集中在外表的事物而不是内在的实际之上。所以我们知道人类他不论有多么精明，都无法洞悉我们内心究竟有多深，他们只能什么呢？只能凭着我们的言行来判断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所以我们若要取悦于他们，容不容易啊？很容易的，只要做足表面的功夫啊，非常容易的。这对我们基督徒在教会也也一个警醒啊，神看我们的内心啊，因为做外表很容易的法利赛人啊，你说他们容易吗？他们不容易，但是他们又很容易啊，他们又很容易。 所以说我们要取悦他们啊。所以我们说人一旦要取悦于人啊，取悦于人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用在这个外表啊，用尽心思来装扮自己，把我们内在的隐秘情况藏起来。对那些一心要博得别人夸奖的人，他们很少把时间花在默想和醒察上，他们总是面对着别人，从来不面对自己啊。他们不断悉心的盘算，企图决定他们会给别人什么印象，于是别人的反应成了他们的什么良知啊？别人的反应成了他们自己的良知，结果他们自己的良知最终因为疏于使用而荒废了，没有真正的使用自己的良知啊，而是去什么去取悦于别人啊。甚那么这个疏于使用而荒废甚至死亡，所以一个人若只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就不会在乎他怎么呢？私下对上帝的忠心啊，对上帝的态度啊。这不仅在哲学和心理学上是这样子的，还有更糟糕的情形，那就是故意的欺骗和作假。这世界对你的评价啊高甚高，人们尊重你赞美你，你就因此什么自命不凡，你接受他们的恭维，接受他们的推崇啊，从此就活在其中。你让他们一直以为，你让他们一直以为啊，你外在的表现就是你的本相。我们在我们不是啊经常是想这样做吗？像这样努力吗？这是自欺欺人的。假设他们看见你的内心，我经常想假设有他们看见我的内心，当我有些时候不好的一些内心有不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知道我现在此时此刻我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会有做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会很恐惧的，会很战惊的啊，很战惊的。假设他们看见你的内心，或者知道你在里面在想什么，或者发现你过去，或者发现你过去一切的细节啊，你生活中的一切的细节，或者像你的家人那样，我们不说别人想你的内心，或者像你的家人一样了解你，他们会怎样想呢？啊，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外面啊衣冠楚楚啊，我们在外面啊言谈举止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优雅，但是真正了解我们的是我们的家人啊，妻子最了解她的丈夫，丈夫也了解他的妻子，儿女也了解他们的父母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像在外面哈，像我们能够像家人那样了解我们啊，他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像你了解自己一样对你的内心了如指掌，那该怎么办啊？比如说啊，你从来就有很好的名声，你从来就富有盛名啊，富有盛名，而且在你的几十年的光阴当中总是光环啊伴随着你啊，伴随着你，甚至未来，甚至你也设想了在你未来的坟墓面前也是花团锦簇，甚至你可能在想啊，你看肯定好多人啊，然后都在那里痛哭啊，都在那里哀悼啊，甚至你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你洋洋自得，你踌躇满志，所以周围人对你赞口不绝啊，说你是什么精英啊、佼佼者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等等等等，所以你名声在外，其实这是一场闹剧，真的是一场闹剧。要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真相该怎么办？如果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突然就暴露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怎么看待你啊？万一他们有一天突然进入你的心中啊，进入我的心中，只要在那里待上24小时啊，待上24小时，发现那里的真实的境况，你该怎么办？他们在你还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观察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如果他们对你的私生活像对你的公开生活那样一目了然啊，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思想啊，那该怎么办？我们对人生都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足以知道我所说的这些尽都是事实，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 我们的文明啊，要知道我们的文明，我们今天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欺骗和作假上。我们活在表面的功夫里，为表外表而活。这里啊，我说的为外表而活，我这里要所讲的重点是，只要我们继续的如此，就会一直忽视，一直忽视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救恩啊，因为我们把心思全部用在这些外表的、外在的啊这上面啊，我们的一切的功夫都用在这些上面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忽视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救恩。只要你一直对人隐瞒你的本相，你就永远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除非你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不要自己欺自己啊，自欺欺人。除非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如果让别人担任你，让人来担任你的最终的审判官，只在于如何的去取悦他们，你就不会相信基督啊。这是耶稣在这里啊，在这段经文里所啊所要阐明的，所要揭示的。所以一个对别人不诚实的人，也必然对自己不诚实。那么这样一种人，他从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上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的荣誉只会带来什么呢？骄傲、自满、自大、狂妄啊，自负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呢？谦卑的人啊。所以说，谦卑的、谦虚的人有福了。除非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永远不会谦卑下来。所以说，但愿我们，但愿我们忘掉人世虚浮的荣耀，努力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所以还要在这里，我还要举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相信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太不仅是因为他们太肤浅、太虚伪、太不诚实，而且是因为他们是盲目的。这个盲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误导，受到误导，是愚昧无知的，不知道自己所看重的其实一文不值。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啊，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大家都知道这些道理，容易懂，非常容易懂啊。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些不讲，我在这里不讲，其实都比我懂啊。但是最紧要的是，我们怎样的真实的懂，真实的明白，真实的懂，就是我们真实的相信，而且真实的去按照这个行出来啊。主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话也适用于今天的人。他们不肯在上帝和永恒的亮光下来思考人生，他们已经决心为这个世界而活，所以故意忽视其余的部分，这就是刚愎自用。别人越想帮助他们，他们就越反对啊，他们就越顽强的抵抗。所以不要以为耶稣是用严厉或者轻蔑的语气对他们说话，其实我们看到耶稣的声音充满着失望，对他们充满着失望。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耶稣说啊，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他似乎在问啊，他们不理会上帝和上帝的呼吁，他们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不能明白，也无法去相信一个完全无私诚实的人。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所以在一个自私的人看来，无私简直就是一种天方夜谭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人们不相信人是无私的，是吧？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啊，一个自我中心很难，自我中心的人很难相信会有人肯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来帮助自己的啊。当你要真心的去帮助一个身边 啊，彼此还不是不大熟悉、不大了解的人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反应，啊，虽然不是完全，你凭什么帮我？他内心这样说，他潜台词，你给我的啊，你给我的，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你有没有什么目的呀、啊？你动机是什么呢？是想干什么呢？等等，是吧？不相信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骄傲的希腊人来说是愚昧的，他们不相信基督是为他们而死。当你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我在这里对那些可能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有什么啊，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说的这一切都是空洞的，或者有什么什么不好的动机的啊啊。圣经，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他们不相信基督是为他们而死，主要是因为他们拼命的想什么救自己，想自己救自己，并且相信啊，而且相信啊，这种想法可以如愿以偿啊。其实这些人是被误导的，别人却称赞他们诚实、真诚、热心、行善、不落人后。要知道，任何人若否认、批评基督徒的真理啊，总是能找到那些有共同语言的能产生共鸣的人，可以从同样盲目愚昧的人那儿得到赞美。任何人若只奉自己的名而不是基督的名前来，总能得到群众的喝彩和掌声。所以那些异端邪说在不敬虔的人当中总是能够深得人心的。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对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这是在路加福音16章15节、啊、你以欺骗别人而沾沾自喜，你甚至欺骗自己说你能骗得了上帝，但你难以得成，是因为上帝他知道你的心，他洞察你的心，不论你如何的冷落他、忽视他，不论你如何亵渎他的名，把他排在你的生活圈之外，他始终是一立不摇啊，不动，毫不动摇的。他对你的了解的非常的清楚，甚至比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了解还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扪心自问。所以那些来啊慕道的朋友们，我们要扪心自问，你是否真的想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也许你一辈子，也许你一辈子都在这个教会出入进进出出，也许你德高望重，也许你备受尊敬，但你一生最主要的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吗？啊，这是你最崇高的意思吗？你认为上帝啊，你以为自己能够得到上帝的欢心吗？所以你若没有取悦上帝的企图，你就不会相信基督，因为你永远不会感觉自己需要基督啊。那么我们当如何怎样做呢？如何做呢？答案非常清楚，就是只求从独一之上帝而来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在有关灵魂的事上，你不必理会别人，不要去理会别人对你说什么，对你有什么看法啊，不要被别人的看法牵着鼻子走，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啊，甚至不要受自己的摆布啊。我们不但不要受别人的摆布，我们还不要受我们自己的摆布啊。要先求上帝的喜悦和引导，因为上帝通过圣经他已经告诉你，他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上了，比如说十诫和登山宝训啊，在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他配得你为他过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生活，并且在凡事上都荣耀他。他从来没有说过善和恶是可以互相抵消的，他说恶就是恶，应该受到惩罚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啊，善恶经常是可以抵消的，是吧？连所谓的那些人说什么，他死了过后，他或者他在死之前自己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估，我是功过七三开啊， 不止一个，是吧？功过，他说我有七分功，三分过，那么还有我减去三，还有四分，那就没有过了，是吧？那么至少还有四分是功，那么四分是功，因为意味着什么呢？就百分之百的功了，变成了，因为减去了，不要了嘛。我们学过数学的都知道，啊，他认为这个功和过居然有对自己这样的评价，死后人们也这样去对他这样评价，功过三分，啊，功过七三开。所以说这些都是人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愚弄自己，啊，这是非常愚昧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说恶就是恶，应该受到惩罚啊，他并没有所以说圣经也并没有要求我们先行除了善啊，让我们先行善啊，然后靠着善行啊来自己救自己啊，因为我是靠着善行自己救自己，这我们都知道啊。他乃是要你荣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以此来尊崇他。耶稣的话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你若尊敬上帝，不要先忙着去做什么呢？做所谓的善事啊，或者替未来拟定一套计划，你很可能一如既往半途而废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为未来的人生、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家庭，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计划啊，拟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经常都是没有实现，经常都是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的人生经验，是一种很沮丧的经验啊，很沮丧的经验。所以说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好行为和行动来取悦上帝啊，去荣耀他，因为你的本性是恶的，你的肉体也是软弱不堪的啊，你永远无法符合旧约和新约的标准，因为你是在罪孽里生的，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你要靠上帝的喜悦吗？那就去思想里面的意义，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啊！人怎么能满足神呢？啊，人怎么能满足神呢？使他喜悦呢？但是感谢神呐，感谢上帝，他已经为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上帝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真的要尊敬我，就必须先要尊敬我的儿子，讨他的喜悦。你若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为使你称义而付出代价，你若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去讨上帝的喜悦，遵循他的命令，你就能从独一的上帝那儿得着荣耀。所以难怪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上说，我被你们论断，会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能论断自己等等等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他的意思是说，我对这种话已经耳熟能详了，从前我也曾经是企图去讨好别人啊，取悦于自己，但我现在如今我已经放弃这样做了，如今我只好主耶稣的喜悦，我只追求从他来的荣耀，世界一切荣华富贵都不能使我快乐。从前我虽然像法利赛人一样啊，是那种才华出众，而且是那种才华出众的法利赛人啊，却始终愁苦不堪，这是保罗说的哈，愁苦。所以归根结底来说，别人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能影响我，他们没有办法使我真正的快乐或者忧伤，他们或许能够杀身体，但却不能伤害灵魂，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什么要紧，他们也不过是人啊，早晚和我一样会死亡啊，所以我们不要在意啊，不要把我们的所有的关注点去看在人对我们的一些看法和评价上啊，他们所提的功的荣耀没有价值啊，没有价值，既不能满足人，也不能持久，何必啊？我们何必来接受这暂时的荣耀呢？为什么不从今天就开始寻求从上帝来的荣耀呢？所以说啊，如果你接受上帝的从上帝来的荣耀啊，从上帝来的荣耀啊，如果而且你只需要接受上帝的儿子 做你的救主。这是我针对今天如在场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慕道的朋友说的哈。啊，只需要接受上帝的儿子做你的救主，信靠他，向他祷告啊，而且依靠他的帮助，尽你所能的荣耀他的名，寻求那只有上帝他能给你的荣耀，你就必然得着。他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安，你所有过去的烦恼啊和压力都将什么一扫而空啊，你就可以在跌倒或者失败的地方得胜有余啊。当然这样做虽然也许啊世人会对你冷嘲热讽啊，但你知道将从上帝得的荣耀和喜悦啊，从我们是能够从上帝那儿得到啊荣耀和喜悦。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寻求他，寻求荣耀，因为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他说你们寻找就必寻见。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啊，如今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代求。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这啊，在这样的啊，尤其让把我们放置在这样一个啊弯曲背谬的这样一个世代里，主啊，你更使我们能够啊靠着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荣耀。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啊你的道，更深的明白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那与本属于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